Hello, Ross Neri.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啊。然后咱们今天呢，依然是由我和大红啊，大红现在孩子是刚刚出院啊，是立马就回归节目啊，回归到这个熟悉的这个节目里面啊。然后咱们今天主要还是来聊一下米兰这场球赛啊，客场1-2啊输给罗马啊，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就是米兰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差不多就结束了，
对吧？
对
啊，任务也没有后面前四现在也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对吧？后面可能全输也不一定掉出前四啊。但这种概率也很低啊，应该是下场吧。下场打德比，如果有一个拿点分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这个欧冠资格了啊。反正后面只要赢球啊，基本上就能锁定啊。而且现在意甲这边也确定了是5个名额，就是怎么样。怎么也下不去啊，对，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情况啊。然后这场比赛啊，咱们先说到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米兰是在欧联啊又一次遇到了这个德罗西的罗马队啊，在客场。然后这场比赛最终是米兰在输掉了比赛啊。米兰的一个首发啊，这场比赛啊还是有变化啊，变化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穆萨这个位置啊，本纳塞尔和这个穆萨一起搭档双后腰啊，然后门将是麦娘，右边是卡拉布里亚，中间是加比亚和托莫里啊，左边是特奥啊，然后这个前腰是齐克啊，中锋是吉鲁啊，左边是莱奥，右边是普利西奇啊，这是一个皮奥利排出的一个首发啊，也仅仅只有这个穆萨是一个皮奥利大胆辩证啊，做出了一处调整。然后这场比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统计啊，是米兰全场射门次数是20次啊，控球率达到了64%啊，全方位压制罗马，但是最后比赛还是输了啊。我不止一次哈、啊、就说到过啊，这个只要是米兰在这个控球率上占优哈、啊、基本上都会出问题啊。那么很显然啊，这次又出了问题。在这场比赛，先让大红吧来给大家把这个简单把这个比赛给概述一下，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聊啊。相信很多球迷可能心情也都不是很好啊。对
。那 AC 米兰本场是客场第二轮做客罗马啊。在比赛刚开始第12分钟的时候啊，佩莱格里尼右脚在进大禁区弧前沿的附近一脚兜射打中了立柱，弹出了。然后这个时候是曼奇尼补射，然后破门，罗马1-0早早的就领先了。第20分钟的时候，穆萨右路传球，齐克迎球弹射，皮球也是打中了门梁弹出。第22分钟的时候，卢卡库在右路策应了一个进攻，右路传球，然后加比亚由于这个重心的问题啊，没有将球解围的太远，然后传到了迪巴拉的脚下，迪巴拉也是左脚兜射破门，进了一粒非常漂亮的进球。第30分钟的时候，切里克对把自己这个速度突破掉的莱奥一个背后铲球，然后裁判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将其罚下。这个时候第30分钟的时候，罗马已经变成了10人应战。第51分钟的时候呢，约维奇回做，普利西奇左脚抽射打高了。第58分钟，萨拉维分边，然后博维是小角度打门，麦娘将球补出。第85分钟的时候呢，莱奥把球传入了禁区，一个非常快的一个传球，加比亚也是头球弹地球，然后帮助米兰扳回一球。第89分钟的时候，约维奇也是做球，然后丘克怀泽左脚兜射，斯维拉尔还是将球扑出网。本场比赛就是这样一个1-2。米兰是在第二回合又是落后，并且也是被淘汰了。
对， 这次彻底
那场比赛咱这个对彻底是没有什么想法了。
对，看
刚才老范也说了，这个赛季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这个所有的杯赛都跟咱没有什么关系了，然后基本上能争的荣誉已经没有东西可争了，然后只有可能一些个别场次啊，个别踢一些个别队儿，可能有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赛季的调子基本上已经定死了。哎、
啊，对，就这样了，对，
就这样了，在杯赛上是一个失败的，算得上吧。
这个赛季
失败的一个赛季，
这个赛季啊，这个赛季我感觉是应该算是一个，上个赛季的一个放大版啊，就是，如果说上个赛季就是可能说是有这个欧冠半决赛哈、啊，这个遮羞布啊在这儿，但这个赛季就算是全面的，就是交代了啊，就是把这个皮奥利这个能力上的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就是一个，能力是不能说。就是可能说只能是这样了啊，就是说可能是他现在也带不了这么一个球队了，只能说因为上赛季可能还没有名牌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还对他有很多期待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你也知道啊，上赛季的时候其实对于皮奥利走也好还是干嘛也好，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名牌了，对吧？而且特别是罗马这场比赛就。两回合吧，就更彰显了这个，我感觉更彰显了这个皮奥利的能力上确实是差一些，因为同样一支罗马换了一个主教练之后，就两回合就把皮奥利给送回家了，对吧？
对，
这个就不是，这完全就不是说排不排的问题，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主教练的一个能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另外就是插一句啊，就是米兰这个青年队啊。这个昨天晚上成绩不错啊，昨天晚上是进了这个
打到决赛了，
对，进到决赛了，这也算是，给这个一线苦涩的一线队啊来了一杯这个调味剂啊，我感觉也算是一些安慰哈、啊，就是给这些球迷们哈、啊，其实也算是有点一丝丝的安慰啊，毕竟这个我看查了数据啊，我看是意大利球队好像是第一支吧，在青年队能够打到决赛了哈、啊。这个这么
对，上赛季好像就是四强吧。
对对对，就打到这会儿啊，而且是点球淘汰了这个波尔图啊。对，我觉得还是很优秀。这个球队，这个青年队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苗子啊。你比如说像西米奇啊这种在一线队也打过的哈啊，我觉得
对，
也算是这也算是这个。唯一的一些安慰吧，然后另外说到这场比赛啊，其实但我感觉这场比赛，其实米兰第一个丢球有点太快了啊，
两个丢球其实都很快，
对，然后第一个球感觉运气稍微差一些啊，运气稍微差一些，就是说第一个丢球，如果说只能说罗马队运气不错哈、啊，球风也顺，你看打到其实齐克也有一个门柱哈、啊，如果那个。就是那个能早早的搬回来一个啊，可能会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气势啊士气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啊，但很遗憾啊，这场比赛确实是更多的
也不能算是运气不好吧，这个运气已经用完了，你不能场场运气都好啊，那三张红牌你这种事儿你他不是也是一样吗？然后这一场你说运气不好，他在一些防守的这个问题上也是频频出现了一些以前都会经常出现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边路插上，然后两个肋部频繁的被人打反击，然后这第二个进球就是，然后这个禁区弧顶的问题，对吧？这个后卫线和这个中场中间的这块地带又是没有人，然后让人家这个谁佩莱格里尼是多么从容的啊，还调整，还看抬头看一看，然后再摆了大腿，然后抡了一脚，对呀、啊，还能瞄啊。然后第二个卢卡库是拿球的时候，那卡洛卢就是不追了，啊，跑着不知道去哪了，对吧？你这种问题已经多次出现了，
吧
啊这。啊，对对对，托莫里，
卡洛还在床上躺着，
卡洛罗，那对，
对对对，
肯定追不了，在下面呢。
嗯，
他就是这种防守的问题已经被 人家的主教练看透了你的这个缺点在哪，人家就猛打你这一点。然后人家对面还有一张红牌，其实也打乱了脚步。这个切里克他其实非常熟悉莱奥，以前是队友。他这个，我感觉他这张红牌啊，就完全不是那种脑子发热，你可以看得出罗马的球员其实在全神贯注的在执行他们主教练给他们的要求。他们的主教练的要求就是你可能那个大师兄对他的这个叮嘱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让莱奥就这么从容的从你身边走过去啊。他可能是当时脑子这根弦绷得太紧了，这个导致这个动作可能跟脑子之间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直接一个放铲了，这其实并不是脑子发热，就是一个他已经认死了。莱奥，我宁肯拿黄牌，我也不能让你就这么过去。特别是过去以后，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单刀的机会，或者一个二打二的这种机会。
对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人家的这个球员啊，确实是在这个精气神方面和这个比赛专注度上，做的很多。其实我跟老范之前也讨论过啊，这个朴利为什么这个球队啊，其实他我感觉他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一些罗马这种为什么换了教练能打上来啊，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这一支球队的球员虽然没有变，但是这个精气神方面从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说这些手下的这帮人能为你的队友和你的主教练能到底是能做什么，能发挥，能为你旁边的队友能跑多少，能做多少啊？我为了这个主教练的这种战术意图，我能达到什么？我哪怕我是一个进攻球员啊，我是一个左路进攻球员，你让我去右边，我也要勤勤恳恳啊！这就是他们的球员肯为他们的主教练做什么。我感觉现在这一支米兰的球队，这些球员已经不再想为皮奥利做一些什么了，更多的就是在场上表现一些更加个人的东西啊，为了下个赛季可能新的主教练，如果有新的主教练啊，给他们看看，或者是有什么这种转会的球队啊，或者有兴趣的这些球队啊，更多的是表现他们自己。
嗯，
你看我能带球，哎，我能突破，我能传球啊，防守那我不跑啊，不管，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了。
嗯，对，其实，但我刚才其实你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倒觉得，球队哈、啊，就是球队层面哈、啊，就是，其实咱俩之前聊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团结，是不是团结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大家这个是不是会，劲儿往一处使啊？其实我反倒觉得，就是通过就是之前咱俩就是聊这个事儿、啊、哈，就是我倒得出一个结论哈，反而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球队啊太散漫太松了，
对，
太散漫，
对，过于快乐了，
对，太散漫太松了。这种松啊其实不是，就是我需要修正一点，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支球队不是不支持皮奥利，就反而太支持皮奥利了，就支持皮奥利，
他对皮奥利对他们没有要求嘛，就你想干嘛就干嘛。
对，他支持这种这个皮奥，他们支持皮奥利是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些就是上一些课的时候，你有些老师可能要求松一些，哎，你上课可能偶尔会走个神啊，偷个懒啊，这个都没有人去说你哈。其实我觉得皮奥利就是应该是目前就是这种老师，就说是。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老师，另外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个，他不会就是你比如说在一些硬仗上该让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这个整个这个球队就紧不起来。
对，
特别是这两场打罗马，你会发现就是对面在少了一个人的情况下，我感觉这个节无论是这个比赛的节奏，然后还有这个球员的这个着急程度，我感觉反而是大家是就松的特别彻底，就我感觉有时候我感觉米兰是不是二比二是咱们是不是3-0领先？你看那种倒脚呀，你就慢慢悠悠的，你知道吧？
对，
对，也不慌也不忙，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他这种就是反而就是他觉得就是拿不下来那就拿不下来，反正皮奥利也不会说我，也不会对我有任何不满意，对吧？而且 战术上实际战术层面上的东西其实也是做的不到位，其实也是执行不了。而且这场比赛之前咱们赛前也沟通了，就是他用这个发挥一向一贯很稳定的莱恩德斯下了，上的穆萨，对吧？上的穆萨，他这个上这个穆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咱俩得出一个结论是，穆萨是来限制这个迪巴拉，跟住迪巴拉是吧？但是你发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
进攻核心啊，
对。然后这个，而且你看这个穆萨其实和普里西奇这个赛季就是也没配成什么样，对吧？他们之间
没怎么踢啊，他们
没怎么踢。就是你让他俩人在这个位置上去，反正是搞来搞去，我感觉他俩，我感觉也是老是眼神交流，
基本上没什么配合啊。这场我不懂赖恩德斯为什么没有选择赖恩德斯啊？
这是乔利的一个变数，你知道吗？
对，一开始我想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当时咱俩讨论了赖恩德斯，因为赖恩德斯经常踢左边这个中场，他有一个非常向前的能力啊，而且跑动范围非常大。有的时候啊，其实左路呢，往往就是有莱奥和特奥两个人就够了啊，主要是主打右路，然后把右路的这些防守队员都吸引到右路以后，然后再通过一脚转移到左路，然后形成一个他们两个跑动空间。因但是莱恩德斯在的话，这个右路就变成从左路就变成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所以往往你可以看得到会压缩他们的空间啊。而且跑到前场的时候啊，经常是做一些配合，然后突然就停下了，然后莱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们给球，然后大家再把球给莱奥，莱奥就站定了，然后再选择突破还干嘛的，就变成一个刹车片了。所以说他可能没有选择莱恩德斯的这一点啊，这是我当时考虑拿到这个首发的时候可能想的。然后通过穆萨可能这种扫荡呀、啊，和这种防守的属性、啊，可能来限制一下迪巴拉。最后，但是搞得哈，这个穆萨打了一个伪边锋啊，把这个普利西奇使劲往中间挤，然后他去边锋，增加中路的这个人数啊，你还不如打个4-4-2。
对，卡拉布利亚变成后腰了。
对，卡拉布利亚又踢了一个边后腰啊！卡拉布利亚踢边后腰的所有的场次都是很崩溃的。
这种
右路也管不了了，对吧？
对，
中路也是带着就上前腰的位置，然后他的这个出球能力也不行，过人能力也不行，然后丢了球向回追的能力也不行。你说你，哎，我看不懂
为什么续不上约啊？原因就在这儿，你知道？
对，那是故意的是吧？不想给他续，
续不动就老给他弄到别的位置，你就干脆你就，那你下面不？其实你要真是说想这么踢，你就上一个正常的后腰不也行，对吧？啊，
对。后来穆萨又去这个右后卫去了，然后打了一段右后卫，然后三代目回来，然后再把他踢出来，我看不懂了。我
对，所以说他这个，所以说这个权力，他你看赛前其实，反正赛前我看到一些这个就临场的时候，其实首发上还是有些有说就是会有一些变化，也有说他会变成4-3-3，
对
啊，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其实也反映出来，其实朴利内心还是很慌乱。
就不是慌乱吧，就他的这个选择可能咱们都看不懂。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
大师级的，
对对，不
大师级的这种变化，
他不是
一般人看不懂。
就是最后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一个是让我感觉很慌乱，这种慌乱反而就是觉得，因为他现在其实朴利的年纪也不小了，对吧？也算是一个到了一个
还行吧
啊，59，对，59-60岁，你看对吧？然后孔蒂是55，我觉得你看对面大师兄这个德罗西那比他年轻多了吧，对吧？
嗯，
然后我感觉朴利就根本不像一个快60岁的一个老头啊，就是感觉就是很慌乱。而且赛前他也说了，他说我们已经最近我们也在反思啊，这几天我也在反思，看了很多这个罗马的录像啊，但是你从这场比赛看下来，他又是想这个阵想那个阵，就是他没有说就是说是你去怎么去限制对方。 对吧？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他没有去想着怎么去限制对方，而是还是想着我这个阵型怎么摆，怎么去顶上去，怎么能有奇效啊？就这种感觉。
对，他想的是
自己，他一直想的是
自己想象中的那只米兰啊，跟他手中的这只米兰其实是两个东西啊。
嗯，
而且他的这个防守啊，其实咱们经常看意甲的都知道，意甲并不是像英超、德甲那种，主要就是进攻打得漂亮，主要就是还是哪个队防守更稳健，谁就更有机会去拿到冠军，更拿到这种一个好的样好的名次。然后米兰的这个防守，这个赛季的问题就是一样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就不想改，或者他自己都没觉得他自己有问题。
对，
他是想的是每场比别人多进一个球就行，哎，你进三个我进四个那不一样吗？最后对，一点错没有，是一样，他现在是一个都进不了。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就给我的感觉啊，你现在就是，不过今天看消息，他的事基本上也定下来了。
现在这个俱乐部也没有宣布吧。
啊，对，罗马诺
现在也不好说，不到最后一步。
嗯，罗马，
但是感觉是应该是差不多了。哎，踢成这个样，这南看台都出来发话了。
对，
南看台要在这个德比之前敲打敲打。你照你最近的这个态势，你是不是要来个大的呀？
嗯。
如果说德比送人家夺冠啊，而且输的非常难看，我感觉是不是这场要闹事儿啊？
对，我感觉好像管理层都没有说话啊。
对，我是怕这个场上这个球迷可能是不是要闹事儿啊？人家肯定是要冲进来，对吧？对面的球迷。
对对对，
肯定肯定要冲进来庆祝，然后你咱的球迷和咱的球员，你肯定要提前想办法退场啊，别让人揍了。然后如果是场上再有点这种摩擦。
嗯，
这个球迷之间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次中，如果大比分送人夺冠，我感觉球迷之间那么是不是要打起来啊？这场应该警察少不了。
对，这场，反正感觉现在，这场比赛其实德比这场，我可以先表个态啊，我感觉这场比赛应该米兰不会输球，感觉啊，感觉
哦。
哦，对，感觉应该会，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太，
为什么呢？
因为，哎呀，就是我的这个感觉上是被五杀之后，我感觉这场可能不会，可能至少是个平吧，赢不了还平不了嘛，对吧？平就是对，因为
不好说啊，你看他踢米兰踢那个萨索洛的时候啊，这两支球队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是战役不同。所以导致了米兰这边特别松，人家那边是特别的紧啊。这双方的这个战役决定了球员。然后第一回合的时候呢，球员一开始这个过于慢热，然后可能对这个场上的就是联赛中需要的这个分数，米兰和罗马这边还是不一样的，米兰这边战役还是稍微差一点的。然后突然丢了一个球，然后没拿下来。第二回合的时候就开始，哎，有点慌乱，特别是在对方罚下去一个人的情况下，米兰这边还是想要进攻。最后呢，虽然是不管是运气的问题，还是人家这个能力的问题拿下来，但是你看下一场，这个米兰双雄的这双方的战役完全不同。我感觉米兰这边萎靡不振有点，而且国米这边马上秀第二颗星，这个20个冠军。也是，而且还是在主场，还是在这个德比的这个主场。
嗯，
我感觉可能人家的这个战役更浓吧，而且休息的还是比较多。
对，休息的多一些。但是虽然说话是这么说啊，但我反而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原来是一个不败吧，因为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士气。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度，因为虽然说战役不一样啊，这边像这个国米这边想夺冠啊，赢了就能夺冠，然后米兰这边是什么都没有哈，但是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这场比赛一个是德比嘛，这个意义不一样，对吧？然后另外就是
德比是有什么意义不一样了？这皮奥在皮奥利的人下已经五次了，没德比每一次意义都不一样，把把都是输得很惨。
对，正因为这次，正因为已经有五次了啊，可能你用你的话说，可能再来一次可能也无所谓啊，就坡下驴可能就62啊。然后，但是我从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理解上，我的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会米兰可能会最后会，至少球员层面啊，朴力咱们不知道啊，我觉得球员层面可能会，就是这场比赛会，就是要点脸吧，对吧？
希望吧。
对，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要
7-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要保个平吧，保个平就是这场比赛过去，你因为这边好有好多事儿，就是米兰夺冠那一年，你把人恰哈卢就是又这又那的，是吧？
嗯，
对你对对对内涵了一下，然后这会儿，所以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这所以说这场比赛米兰球员，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的颜面哈、脸面哈。你让人家当着自己面儿去，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米兰就不能输，就是你不能让人家当着面儿就这么他妈又羞辱一顿，对吧？啊，都他妈五顿了，再羞辱第六顿，对不对？所以说我是从这个层面，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其实隔壁应该压力也会比较大。他这场比赛也是想赢下来，而且想秀星，对吧？但是米兰反而现在，其实这个整个这个压力释放下来了，那5-1那个场面还历历在目，对吧？南看台又是如此的焦躁不安，对吧？也是想让给球队，就像你说的，也是给这个球队上绳哈，包括对皮奥利，对这个整个球队，其实都是。说了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上心，至少能够有一个不败吧。嗯，就输不了球，但可能也赢不了。这场比赛我反而觉得会是一个平局，我反而会觉得米兰会这场比赛会，逃离这个梅亚场1-1啊，逃离梅亚场。这样的话，其实也好，就像你说的，那如果真的是国米这么就赢下来的话，那就我觉得真的就是朴力可以就地辞职了，真的他自己，但虽然他不会辞职，但是我觉得，要点脸的，那至少这个赛季就结束之后就得不要再干了，对吧？
嗯，看在钱的份上，那肯定是不能辞职啊。
对。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还是觉得这个包括米兰这场比到时候人员上各方面其实都是比较齐整的啊，不管是除了这个体能上可能
不齐整，这齐整啥呀，加夫红牌
啊，加夫就不用上了，对，这场比赛可能还是这边肯定还是上加比亚和科亚那个加比亚和那个
托莫里，
我觉得不需要变化啊，这场比赛也不需要轮换了，
这中场的选择你这穆大爷目的啊，怎么选
啊我觉得他通过这场比赛我估计也不会再，起码我感觉穆萨可能不一定能再上了吧，这场比赛可能还是本纳塞尔和就是可能是赖安德斯和阿德利，或者说是本四和这个赖安德斯的一个组合吧。对，
赖安德斯阿德利还是一个比较
靠谱的，对，还是就是我说的啊，他是不是应该这场比赛是不是应该考虑让这个
秋裤
首发啊，去顶一下啊，去顶一下，然后这个让这个普利西来到中间啊，就看到底怎么样，对吧？
对
啊，反正我觉得他只能这样，他不能再去乱来了，再乱来。其实我想这场，其实我就想的是，他是不是会把这个？其实当时赛前就有新闻嘛，就说可能会让这个兰德斯。就是让这个普利西奇打中间啊，让这个丘凯泽也上啊，也首发啊，但是很遗憾，确实这个他还是选择了奇克。当然，奇克上去之后也创造了机会啊， 也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不如让这个，不如让这个，就是首发这么上，奇克下半场或者什么时候上，反而效果会更好，对吧？
对，
体能会更好，他那个冲击力和这个压迫力，对吧？
对。
嗯，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有些战术上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朴利到底是怎么想的。嗯，
他现在已经不再靠这种前腰来盘活前场的进攻了。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什么迪亚兹呀、或者是谁呀，就是有技术的这种前腰来那个盘活。他现在就是前腰就来一个这种像是二前锋似的。而且还有身体，你能顶上去，然后能主要是接两边的传球，右路主要负责这种高球传中，左边主要负责突破以后倒三角，然后莱奥突破了以后拉出空间来，再给特奥突破，两个人突。
对，
现在就这样了，所以他对这个前腰已经没什么要求了，他也因为他两个中场，他并不是后腰呀，他就是双中场。他并不是双后腰，
对，他是双中场。他现在搞这个东西，我感觉他最后就是，其实你看罗马少一个人之后，米兰打得更费劲了。
对，所以我说罚下去一个，对双方的这个战术啊，都乱了。人家这边也不知道怎么防守了，但是人家的这个很确定，我就是死防守啊，经常九个人在禁区里。
对，而且
退得很死。
一个红牌之后，起码确定了一点，就是罗马注重防守，重点打反击了。
对。然后我一看这罗马这个九个人都在后面防守，这个架势，我想完了，这飘利完了。飘利只要碰到谁，就是严防死守，一点智没有。
对，
起球也不会起了，远射也不会射了，啊，突破进不去，一点用没有了。
对，其实你看啊，这个，这场比赛啊，其实可以说明啊，人家德罗西是真的是研究你了，真的是，就是用，就是国际米兰打米兰的那个套路，就来限制你。其实这两场比赛啊，其实是有我感觉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像国米兰在德比的时候，其实抓的也是米兰的反击。
对，
抓的也是米兰的反击。然后米兰也是在
国际米兰那几场，其实我看了他一开赛，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知道吗？那国际米兰这种进攻，平时打这个弱队的时候，你说打别的队从来没有这个样。哎，就是打米兰的时候摆出一个这种严防死守的这种姿态，我感觉我靠，这也太他妈低。这也太那啥了吧，我就一点进攻都没有嘛，就完全就是在后场等你出现问题，然后我再打反击，太低调了吧，有点。
对，
并没有跟皮奥利打到一个相同的节奏上。
对，人家现在就蹲你啊。
对，然后我还觉得皮奥利这边还想的是我要跟你硬碰硬，对吧？你进攻五次，我进攻六次，这种，哎，咱俩打出一个这种漂亮的比赛，然后一看，哇，对手怎么这个样？
对，
不出来。
然后你看那个，你看到就是第22分钟，卢卡库接队友长传，那个扛开加维亚那个进球，哈，你
那个跟那个国米那场很像啊，
加夫那个。
对，国米踢那个国米的时候那一场不也是吗？也是他。
对，就是
是在那个肋部接球，
对，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很像嘛。然后你看那个，包括这个之前应该是图拉姆也有过这种，对吧？
对，
就是
卢卡库走了以后，这个赛季就是图拉姆在这个地方接球。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人家就是照着这个模板去来着，去复刻了一下之后，然后还行。你会发现这么打还行，就是你按照这个，就是大红，你看啊，你按照这个套路来推演的话，那么那隔壁就是德比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对吧？肯定就死过了，
嗯，
对吧？
对，
对吧？人家肯定还这么打，就是你这么这么说的话，就这都算上罗马这两场， 那就七杀了，对吧？
你说如果说米兰这边就想要一个平局，米兰这边也不进攻了，就死守，能不能守住？
啊、我现在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哈，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最后一场比，就这场比赛啊，就是，
就别想着赢，想着
就是
输，反而还有可能赢，是吧？
对对，朴利会不会就是说，一个是啊，这边这个热度肯定是不在咱们这儿，
对，
热度，
因为他想夺冠，他肯定想赢球嘛。所以他得攻出来，
对，一个是他想赢球，他这个时候他想赢球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一点啊，德比这场有一点，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朴利，就是德罗西让朴利提前这个感受了一下这个德比是怎么，就重温了一下德比是怎么输球的。
嗯，
好，就是
能想起来那事儿吗？
对，他可能想，哦，哎，对，一想，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看，
熟悉，
对，特别是卢卡库顶这个加比亚这一下，就是直接给把他给撞开啊，撞开这一下，你会发现确实很像。所以说，我是觉得，这场比赛反而这两场输球之后，可能一个是刚才说到这个国米肯定是有这个夺冠的一个压力在，而且还是主场，氛围也特别好，就是他们现在。肯定的一个想法就是想他们弄你，是吧？
对，他想先进一个，
就是，对，复仇，一个是想先进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不说复仇吧，就是这个复仇的意思是就是那种夺冠的那种，就是上赛季那个被米兰抢走的那个冠军啊，再加上当时米兰不是在那场是有一个翻盘，对吧？逆转，然后就是后来夺冠也是。米兰也是这个影很多球员也是内涵了一下这个国米兰的一些个别球员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肯定也是国米兰也是想卯足了劲儿来这场比赛来，就是直接踩着米兰夺冠啊，会有这种心态在里头，然后再加上米兰刚刚输了两场球赛啊，本来是欧联还想夺冠呢啊，就是。很悲催的一点就是当时这个我记得当时这个欧冠这个赔率开出来的时候，就是米兰进到这个和罗马这会儿的时候，当时赔率开出来的时候，朴利还说嘛，还说这个赔率对我们很不公平哈，觉得就是排的低了。
嗯，
对，然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赔率开的很正常呀，确实是是一个很符合米兰的一个赔率，最终是果然没有过了罗马啊，也打了这个朴利的脸啊。所以说就是说来说去啊，就是我是觉得这场比赛米兰实际上是还是有机会的，而且现在米兰是士气最低迷的时候，再加上重温了两场这种罗马的这个比赛啊，就是这个输球的这两场比赛，会不会让朴利提前感受到哦，我之前德比是这么输的啊。
嗯，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或许我觉得米兰可能会有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就像你说的，可能国米可能想提前蹲一下，就是提前攻一下。
对，这场你只要是别想着怎么赢球，你就想着怎么样不输球，啊，就不让他夺冠，只要平就行，啊，说不定还有点机会。老老实实打你的防反。前面又有莱奥，对吧？吉鲁这种大个儿，支点多好呀！你两个边路再弄个秋裤，哎，也是跑得快了。你就老老实实打防反，不要想着怎么我还得赢球。
对，
低调点。
其实就是米兰现在这个阵容啊，就是朴利夺冠那个赛季，其实就是以防反起家。
嗯，
就是顶你高位逼抢，然后前场断球之后，给双奥啊，这个快速推进啊，打你反击啊。
对，
但是现在人家都不这么踢你了，就是像罗马呀，像有些队儿哈，人家就是先蹲你，对吧？人不，你既然想打反击，那我不让你打，对吧？
对，
我们让把你弄出来。
对，把你弄出来，然后后面压缩一下，没有空间带球了。
对，
然后跑不起来。
对，两个赛季基本上都是现在都处于一种就这种状态，就是你像罗马罚下一个人之后，米兰的攻坚水平也不行。你会发现，你看这场比赛罗马的配合非常非常好看呀，啊，人家各种那种二过二，二过三，对吧？然后这种局部的小配合打得有模有样，反而是米兰打得特别粗，特别粗。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咱们说这个赛季差不多也一个赛季了，开赛的就是新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你看那些球员的特点多明显呀，是吧？每个球员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你看现在已经被平衡力打磨成，哎，大家都差不多了。
谁拿着都想带两步。
对，莱安德斯都差不多，就现在就是他虽然说也有能力，但是他也就被改造的差不多，就是你全队你都这个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两个人你真的很难有改变。而且左路那些双奥的组合啊，现在也是在皮奥利的这个帐下，现在也是发挥的也是越来越差。你看现在特奥现在那个表现，他的速度的优势，他的边路突破的优势现在发挥不出来了。对吧？你记不记得
态度也不好。
你记不记得夺冠那个赛季，不管是雷比奇也好，就是雷比奇上的时候，特奥会顶上去，对吧？
对，
压得特别靠上。然后双奥在的时候，可能这个特奥可能会稍微收一下，然后莱奥上去打，对吧？然后后来就从这个雷比奇走了之后，就是那一年米兰这个利物浦，就是那一年夺冠，那一年夺完冠，然后是应该是雷比奇走，然后雷比奇走了之后，然后米兰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双奥这么打着，双奥打的话就是就没有怎么会出，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双奥的这种漂亮的流畅的配合。特别是你像最近几场你看下来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莱奥经常单干嘛。你看这场比赛就更明显了，莱奥拿球就是突破，对吧？我真的几招就干你。这从这个侧面，一方面是球员那说明什么啊，我觉得当中就是球员就是皮奥利是真没交代怎么踢。
对，
是真的没有，
就是想办法创造单干的机会嘛。
对，是真的没有说，你比如说你莱奥怎么踢，然后局部怎么配合，是吧？怎么给莱奥创造出空间来，对吧？你不能说就生吃，对吧？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赛季很多的时候你看莱奥踢球就在边路站着等，然后你那个莱恩德森谁的从他旁边带球过去他都不往前跑，就站在边路等，然后莱恩德森再停球，然后再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再把球给他，然后再往回走，然后让他来进攻。就人家带球的时候莱奥根本都不动，就你就多余往前带，你就赶紧把球给我就得了。
对，
然后他来策动啊，他来选择到底是突破，还是突破以后下底传中，还是突破以后再什么倒三角，就给了他这种话语权，我真是不懂。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其实这也正是这样说明了，这个我觉得说明就是皮奥利也就有这个水平也就是这样了，也达不出，不会就是提高不了了。因为这个赛季你看他从4-3-3变了之后到现在几次关键性的场次，关键性的换人呀，变阵呀，调整呀，其实都不尽如人意啊，所以说也就传出了就是一大堆名字啊，就是本来就是没踢罗马之前我感觉皮奥利稳了啊，留任了，
对，
妈的，现在莫雷托说的洛佩特吉，然后什么加尔蒂、加拉尔多、丰塞卡、这个范博梅尔都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伊塔利诺也有传啊，但是反而我倒觉得这个时候没传的人 我感觉就是大红，你觉得现在啊，就是，因为现在基本上我感觉朴利的这个时光应该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个周期。其实这个咱们早就说过了，就是这不用媒体说，就是咱，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就是要做到比他们要超前一些，对吧？就是因为咱们就说米兰，对吧？咱们不说别的队儿，咱们就把这米兰就聊明白了。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么多人里面，就是反而现在孔蒂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啊。
嗯，
就是我比较看好孔蒂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声音反而小了。但是这个小的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他们说的意思大概率就是因为这个脾气啊，就是咱们有人说的一个是脾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钱给不够，可能买不来孔蒂要求的人，可能就是就这么几样。之前咱们都对这个事儿做过这个推演，对吧？
嗯，
对，嗯，对，我你就是你通过你最近就是这听完罗马之后，你看这个新闻啊，就是你的感觉，目前，是你觉得谁会比较有可能？
嗯，我看新闻来看啊，这个洛佩特吉和孔蒂这两个人是100%米兰这边是有多次接触的啊，并不是说只是在这个流言蜚语上有一些啊，肯定是谈过了。啊，这个具体的条件是什么样啊？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样？肯定是双方都进行了探讨了，这应该是确定了。这因为这不光是传闻，新闻上也都有很多。但是就是看这个到底谁更适合呢？我感觉这两个其实都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说跟皮奥利比的话，肯定是有一些优势的。
啊，我感觉这俩哈，就这俩，就是目前看咱们之前，因为现在咱们说的这些人里面，其实咱俩已经确定的就是要么洛佩特吉，要么孔蒂，
对
吧？
哪个都行是吧？
就是莫塔的话，现在是不是好像就没
啊？莫塔、杰拉蒂诺这些，我感觉米兰的这个高层大概率不会选这样的一个履历上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然后有可能这个加尔蒂。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的名字吧。加尔蒂当时在巴黎是吧？在巴黎也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的原因，是吧？
对，对对对。后来他的下课也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搞笑哈。
对，他这个具体怎么弄呢？其实就不说了。但是加尔蒂这个人，他的这个履历非常的简单。他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就是这种一个球队踢的带队时间非常长。你看他从09年到17年就是在这个圣埃蒂安，然后再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他并不是像比如说莫塔，哎，可能一个球队待一年，然后突然打出来了，然后下赛季你比如说哎又是。在这个球队弄了挺好一年，然后又去了一个高的，哎，这种一年一跳的教练成功的非常少。你包括德泽尔比也是，也没有一个就长时间待在一个球队的这种经历啊，他这个缺乏一个稳定性和缺乏一个循环向上的这样一个能力。我其实不太看好这样的一些教练啊。
就莫塔这种，
对，如果说你在哪一个球队哈，能够带个5-6年，就把起码把这个合同带满了吧，至少说明，对，不是他这个也短啊，
对，他也很短，
对他这个合同主要是太短了，米兰还是需要一个能够稳定的，能够有一个说服力的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吧。
对，
纯靠这种热情，不一定能长久。你像大师兄这种，他可能说不定下赛季就拉胯。
我感觉也很快啊。
啊，
这个、
你看这赛季闹得欢啊，好像成神了，拿到了又是拿到了，在这个踢米兰之前拿到了续约合同啊。这种其实补锅匠的问题，这个 太多了啊，90%都是今年补了锅拿了合同，下赛季当场就给你拉稀。
就是补锅匠，终究他还是补锅匠。
对，
就像拉涅利一样啊。
对，这种太多了啊，伯特呀，这种从小球队啊上来的，哎，踢的挺好啊，突然直接一下子跳到大球队啊，当场就拉给你看。
对，然后你看这个、
得选一些有比较有说服力的吧。
对。所以说这个目前看我感觉莫塔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小了啊，然后目前就是
加斯佩里尼有没有可能？
嗯，没，我觉得没有可能。
现在说是加斯佩里尼已经大概率确定了下赛季不会再干了。
哦，
然后他本身他还是不想出国，还想在意大利。
哦，我感觉米兰不会要他吧。我说实话，米兰应该不会要。就是
对加斯佩里尼，他其实也是那种有点像，埃梅利，就是你就能带个这种，
他不是
四五名的球队，
这个、
你如果真给你个强队带的话，一带就不行。
他现在就是说你加斯佩里尼，他之前带过豪门，不行的。
对。
更衣室压不住，
对他这个也是比较松的。他你看，凡是对年轻人比较容易提拔年轻人的这样的教练，他其实往往都最后弄不好。
对啊，他之前不是带过国际米兰吗？带了他妈几轮，不是就不行了吗？对吧？
嗯，对，就现在就怕这个，我估计我是觉得。可能红鸟这边还有其他的选择啊，可能会多选几个，因为越到了赛后，可能是这个教练变化越大，可能是不是还有他更喜欢呢？
谁？
不知道啊，现在就不知道啊，是谁啊？
啊，我还
是
我看刚才说
能不能从那个国外来一个？
国外那不就洛佩特尼嘛，对吧？现成的。嗯，对，我感觉、这个、
那个，
对我感觉本里斯本那个吧，你说是吧？
施密特，管前
那
个
就扯远了，这个就真的就是目前哈、啊，就是我看哈、啊，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目前就是媒体的这个列了一圈，基本上莫雷托的消息我感觉还是比较有谱的，就是。
嗯，你觉得现在传的这几个人里会有米兰下一任、就是、
应该就在这里面，我感觉大概率会在这里面，不会就是
不能再出现一个新的吧。
对对对，我感觉应该是不会了啊、不会了。而且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反而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媒体都觉得这个孔蒂没可能的情况下，我倒反而觉得这个越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孔蒂反而越有可能了。因为现在这个孔蒂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就是除非是孔蒂去了尤文啊，这个就咱们就不说了。因为尤文那边的话，如果要需要孔蒂的话，我觉得孔蒂应该会拒绝所有啊。
对，
会选择回归啊。他在采访里也说了，他对尤文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但是如果说他回不了尤文的话，尤文图斯选择了，如果说选择了莫塔的话，那么前提是他只想在意大利的话，我感觉他可能还是会来米兰啊。就看好，现在这么说的意思是，应该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媒体的他们，我感觉他们这些什么像莫雷托呀，像这个都体啊，包括龙哥呀，他们说的这些人哈，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就是他们列的这些人是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要的不多。
嗯，
啊，他感觉孔蒂要的多，可能孔蒂就给不，就是红鸟给不了孔蒂这么多钱，也满足不了他的这个需求。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是一个硬杠杠，可能是一个硬条件。但是之前伊布确实和这个孔蒂是有聊过的，而且现在这个决策权，就是你看像这两场比赛， 第一场首回合打罗马和第二回合这个打罗马这个比赛，你看伊布的脸色其实是非常难看的啊、哦。
嗯
嗯，那黑个
脸，那肯定，那谁能难？肯定难看呀。
对，
我在下面坐着看，我都难看。
对，所以说
更别说人家还坐在场上看，坐现场。
对，所以我还是感觉，就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孔蒂。当然，洛佩特吉来也更好啊。西班牙的主教练，我觉得我都是比较支持的。
嗯，
对，西班牙的主教练，你看恩里克不是把这个在欧冠不是把这个巴萨给抽翻了？
对，
啊，然后打的又是大逆转啊。嗯，
没有了梅西的巴黎，很恐怖啊。
对，恩里克赛前就说了，这场比赛我们目标就是翻盘，出线。嗯，对，嗯，所以说这个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我感觉还是会是他俩，不会有其他人啊。嗯，
对，主要这两个应该是杆位吧。
对，应该是在高位了啊，就看，就是我感觉现在传的这个就是孔蒂可能还是在，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应该是钱应该谈好了吧？
嗯，也不好说，钱谈好了，可能有一些条件不一定能谈得到啊。
对，我感觉
你不说他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的球员，你必须给我弄来一个谁？然后孔蒂这边其实对年轻人也不是很友好啊。米兰这边基本上都是年轻小孩比较多，他比较喜欢这种成熟的，有可能人家说啊，那你的要求是冠军，对吧？你冠军你不能给我一些二十二这种小孩让我去拿冠军吧，对吧？你得来个二十八二十九的。
对，
那这样的话，红鸟可能跟他的这个，我一直感觉孔蒂是有能力的，然后他也希望来米兰，米兰也希望他来，但是呢。他跟红鸟的这个其实并不是太搭，红鸟的这个策略其实还是买人卖人，
对，
主要就是一个持续经营。
对，现在我感觉
孔蒂这边，对，孔蒂这边来了就是
这儿吧，
主要就是卡在这儿。
对，我感觉应该是在聊这个问题，因为打罗马之前嘛，不就说了嘛，孔蒂还想再等等这个。
对，就看主要是。孔蒂他不是一个把一些就是看起来很平庸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不像扎叔啊这种啊，其实扎叔是那种可以把一个3000万的球员带到8000万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球员走了的话，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原来是3000万还得跌到3000万，他是这样一个人啊。孔蒂他不是啊，孔蒂我就是要6000万的，我也能给你带到8000万，他就这样了。
对，
但你不能给我些一两千万的呀，一两千万的我也就不大行啊。
但是现在啊，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红鸟这个策略是明的，就是之前
红鸟这个红线很死啊。
对，这个东西是卡的比较死的，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咱们就别谈了。我感觉
对啊，他一个球员，你想吧，免费球员差个一二百万年薪，他说不要就不要了，这还是免费的呢。这听说图拉姆这又要被甩卖，然后还有几个这大佬啊，有钱的大佬想砸这个图拉姆，您人家又赚了，又是这种免费的。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卡就卡在这儿，就看，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孔蒂希望比较大，是因为这个红鸟这个红线是就是这么定的，就任何人不会说是因为你的到来啊，
嗯、
就改变。就是不得这个运营的一个策略，再加上现在这个弗拉尼和这个蒙卡达这个管理层的整个这个构架和伊布的这个构架已经确定了，对吧？确定之后，那么就伊布也很清楚红鸟是一个什么线，肯定伊布给他传达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就是谈的这个问题上，如果谈的顺利的话，应该我感觉可能就是如果谈好的话，可能德比之后打完尤文是不是可能就宣了，
宣了不太可能吧？我就感觉等到最后一轮啊。
嗯，对，我还等着这个。
你早宣晚宣都一样。我感觉这个红鸟他这个做事啊，就是这种。其实对他来说，早宣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没有什么任何好处，还增加了一些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讨论。他可能不一定。
对，他不喜欢负面新闻嘛。
对，他可能不一定会宣。
对，现在就看会不会打脸。我看现在这个各大媒体都这个，特别是莫雷托啊，莫雷托我感觉他的信息比较准啊，他说的这个其实这个洛佩特吉啊，
表弟不会再干了。
对，这现在他们不都说了吗？这个罗马诺不也说了吗？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不干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定死了。这打完罗马
定死吧，我怎么现在还害怕呢？我现在就怕到了最后一轮，皮奥利先生还是会继续担任我们的主教练。我操，真的哇哭了我。
嗯，应该老板不是说了吗？老板说应该是不会了，应该就是老板说把这个事儿交给伊布了，伊布那伊布自己看吧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后面没什么事儿了，后面就是踢完尤文之后就后面就没啥事儿了。
嗯，
对吧，就彻底没事儿了。那踢完尤文还有几轮？还有四轮。
踢完尤文还有四轮，对。
对，就没啥了，就踢完尤文就没什么了，就等着新赛季就。而且红鸟可能最后也就是算算账吧，就是最后就是算一下，然后就可能就飘利就可能周期也确实到了。老板来几次也没赢球，对吧？
嗯，
然后这是就是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他俩啊，就不会有什么差先生之类的啊。便就是便宜的话，想图便宜就还是这个谁，还是这个洛佩特吉可能会便宜一些，对吧？想整个硬点的那就孔蒂吧，对吧？而且
拜仁那个呢？
拜仁。哎，不行不行，这是，德系。我跟你讲，现在大红是啥？现在整个这个教练圈里面，整个这个德系的主教练是没法看的，是没法看的。可能除了扎叔之外，可能其他的主教练可能都不行啊。你看现在拜仁都准备签齐达内了，你说德国有什么好主教练？
对，
对吧？拜仁都要选一个海外的一个主教练，对吧？然后现在带的不错的可能基本上都是西班牙的，你像阿森纳的主教练西班牙的，是吧？巴萨主教练西班牙的，然后这个巴黎主教练也是西班牙的，对吧？莫塔他还是一个这个巴萨的青训啊，也算是受过这个拉玛西亚这个训练营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包括瓜迪奥拉，是吧？现在就老派的可能也就安切洛蒂，是吧？就可能就扎叔是一个德系的主教练，对吧？那其他没了，对吧？阿莱格里你看又平了啊，上轮这轮不是又平了，2-2平了卡利亚里啊。对，可能也是就是他不是自荐，我看他不是自荐伊布说想回归嘛，
对，
想回来嘛，对吧？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了，因为他这个就属于这个这种人啊，现在就这种主教练都属于即将被淘汰的主教练。就是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的一线的这个球队，这个主教练的生存环境其实也很残酷的。包括有些什么像穆里尼奥啊什么的，这种主教练基本上都已经是后期的这个情况了，就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除非就是你现在就是米兰现在这支球队，你把安切洛蒂请过来。也不一定行，因为安切洛蒂他现在吃惯细粮了，你让他吃粗粮，他不一定能行，因为他之前带的纳洛斯也是带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对，
对吧？他带的这个埃弗顿，人家他们按照你的要求买人啊，又是买这个买那个，然后最后你一听说皇马要召唤我，然后你拍拍屁股走了，
直接就走了。
对，就是我对安胖的一个定义，其实就是很多人对，其实他对米兰有感情，但是有感情归有感情，有感情和上班是两回事儿。
对， 分手了就不要再复合了。
对，和上班是两回事儿。你就是他为什么，就是你看皇马的，人家皇马的，你看为什么我说这当这个聊了远一点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我觉得朴力不行的原因，就是你去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曼城主场打皇马那场比赛，皇马被射了多少脚，对吧？
嗯，
就是曼城基本上就压着打，攻势人家一波又一波，对不对？但是人家皇马防下来了，就是一个防守的一个艺术，对不对？而且曼城也是有机会，对吧？你就是打不进去，或者说你就是没进球，就差那么，就哪怕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最后是点球大战，对吧？
嗯。
但是确实是，你像米兰这场比赛，就慢慢悠悠的，然后踢的也不像一个整体，传球也慢，对吧？配合也慢，对吧？就突破快，对吧？就没了。所以说就是还是没有套路，还是没有套路。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安切洛蒂这种，你像这种教练，他现在也是只能是就是在这种球队，他可能在皇马可能再干个一年或者两年，可能也就要去巴西啊，或者去带个国家队，再去搞点钱，可能差不多就退休了。他也差不多就职业打工人。安胖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职业打工人，就是说你谈好我就能去啊，但是米兰你想让我回去，他也特别聪明，你没看他几次他根本没有说要回米兰，因为他现在在米兰留下来的都是美好，
对
对吧？你再回来那万一有什么不美好的，对吧？是吧？
而且不美好这大概率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主教练上就是应该就是这么两个啊。然后德比的话，我的一个感觉是，但我的一个感觉是米兰不会输球啊，这是最深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我感觉现在已经是真的是在低位了，朴力已经你想罗马诺都已经说过了哈，然后差不多就是基本上罗马诺和莫雷托这边说就是发出这样的消息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已经确定了差不多有70%-80%了啊。就看最后了啊，就是我感觉大红是不是还觉得这个朴力还有留任的可能，我听你这意思啊。
我是怕呀，我真妈我真是。
对，而且我觉得。
折磨呀。
而且我觉得最近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米兰球迷太可怜了，就那种在这种强强对话，在这种米兰德比这种马上都要开始的情况下，居然大家，我就没有见过就是这种，就我没见过米兰德比就米兰球迷心气儿这么低的哈，
对，
就是一片就是很惨淡啊。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就觉得就等着就不就可能就真的就踢不赢啊，就是大家无论是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球员没什么问题，就是主教练他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哎呀一将无能呀，哎真是
哎，反正是这赛季就这样了。
对，这赛季
球迷其实还是希望早点宣布，赶紧让他滚蛋，这看都看不下去了。
对，但是你
真的让谁来稍微带后面这几场，你输了还有个理由，算了，无所谓的，真的是赶紧让他下，然后宣布下一任是谁，大家心定一定。然后球员其实也说不定也可能踢得更卖力一些。
对，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博内拉好像是不是通过上一场那个画面，但是我感觉好像博内拉对于这个朴力是不是也是
不太满意啊？
对，我感觉他这个包括上一次那个丘克艾特进球，这个朴力那个助教是吧，就是那种兴奋，我感觉朴力好像，我感觉这个主教练咋几次感觉不正常。
他这个团队里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然后这场踢完了，又让人家南看台教育了一点。 教育了一番，又围圈了，去挨骂去了。
对，所以说这个，另外就是再报一下啊，这轮比赛现在先踢了两场，先踢了两场，是热那亚是输给了拉齐奥，然后刚才是卡利亚里是2-2平了这个尤文图斯啊，这么看的话，尤文图斯就更有意思了啊，尤文图斯就更有意思了，就是还在平。
这一轮后面的全平，
这新，我刚才说的是上，你说是上一轮全平。
我漏了一轮吗？
对，这不是。
对对对，
这个是
刚我在医院，对对对，我漏了一轮。
对，33轮的话，这是刚先踢了两场嘛，然后拉乔是1-0赢了，然后这个卡利亚里是和尤文图斯又踢平了，然后米兰是在周一的晚间哈、和这个国米兰踢这个德比啊，另外是德比这场米兰是主场。刚才咱们说的时候可能是说错了，米兰是主场，所以说不是，有国米兰其实是个客场，他们的球迷倒不是很多。对，只不过就是到时候他这个庆典应该不是安排在这会儿，他是安排在下个主场，
下一场
打都灵的时候。对
对，
因为这个他打完这场比赛，打完米兰这场比赛之后，他可能就这个太晚了，就可能就走了，就会直接退场了，因为这个也不是他的主场，他在那是不是还在走？
他这也是人家的主场呀。庆典虽然是庆祝，肯定是下一场然后准备，但这一场如果说真的是能赢了拿三分了，那肯定是球迷肯定冲进来，这都不用问了，该扒衣服扒衣服了。
对，我感觉应该不会扒了啊。对吧。因为这个不是勒沃库森啊，勒沃库森估计之前那个罗马那会儿夺冠，然后那扒衣服是吧，那裤头都给你扒了。对吧，就留一内裤啊。对，然后另外预告一下啊，如果说这个俱乐部如果在近期啊可能会宣这个官宣这个朴利下课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老范的好朋友们哈、都会叫来，大家来，还是要，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要朴利只要下课就是大家一起来这儿，就是一起录一期啊，好好聊一聊这个朴利的3-4年吧，就是这种不是那种非常严肃的啊，就是那种可能过往的在米兰的一些好的坏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各种吧，美好的不美好的啊，咱们就会到时候可能也会叫上炸炸，包括巴斯滕啊，包括穆峰啊，可能都会叫上啊、然后可能也会叫上老黄啊，咱们就人越多啊，就这个直播间里面可能会有8个人，同时会出现8个人的情况下，那就是把这个，就是聊一期飘利啊，聊最后等官宣之后，可能会最后聊一期庆祝一下，到时候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飘利给，就是说说吧。虽然已经对他说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更多的还是想聊一下这个，庆祝一下这个飘利的下课，因为他的周期。确实是这2年时间也是制造了很多惨案，制造了很多让很多球迷不开心的事情。其实他的下课对于球迷而言，对于球员而言，对于他自己而言，其实都是一种解脱。周期到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下课，大家都开心，大家都会释放，因为不想看见的人，他一直出现，你肯定烦，对吧，大红？
对。我现在已经烦，我受不了了，我都。
对，您真的是这样。他的这个呀，不说了，然后咱们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然后这个下期节目咱们可能是到周二晚上啊，咱们聊一下这个米兰德比啊，可能到时候基本上什么事儿都已经定下来了。哎，最后问一下大红，你觉得德比如果结果不是太好的话，会宣吗？
应该不会。
还是不会、
还是我感觉还是不会。
对，
虽然我希望、早早的就选啊、其实现在就能选了，但是有很多球迷说可能是不是现在选了会影响德比啊，我感觉一点都不会影响，只有好的影响，
对，我感觉现在如果宣的话，就是现在如果宣的话，可能会士气大振啊。
对，现在宣的话，反而还有点。
现在宣的话，哪怕你让博内拉带一带，是吧？
对，
就是过渡个几场，我觉得也正常，对吧？
对，而且你现在宣了飘离下课，并且再宣布下一任主教练是谁，对这个球员的这个表现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想给下一任主教练一些东西看一看。
对，所以说因为现在他留着飘离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对吧？
没意义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现在不是已经确定了赛季就走吗？所以没有什么意义，没东西可争了，现在只有继续输再丢人。
对，继续丢人
继续丢人，对，没有用。
对，所以说不管是，其实不管是洛佩特吉还是孔蒂，我觉得都行，这俩都绝对都比他强，脑子里绝对都不是浆糊。
对，现在起码其实换上来一个任何一个人我感觉都比他要强，就看这个强的周期能有多长。
对，老是唱反调，你赛前说啊我们要注重防守啊，然后他们二十分钟丢俩球对吧？
这打脸都不是第一次了。
嗯，对，所以说他的过往咱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反正我觉得我的一个感觉，大红，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如果德比真的是很难看的话，不是不可能提前让他下课。对，
那希望吧。
要再出现这种什么大比分啊，我觉得这种如果真的是客场，再是就是主场，再是就是输的太难看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把飘利定到这个耻辱柱上了，把米兰定到耻辱柱上，他倒无所谓，他拍拍屁股走了。
对，
嗯，他还是国际米兰的球迷嘛，对吧？
对，
对，
对，你这说的没错，他拍拍屁股走了。然后还是国际米兰球迷，过两年再来国际米兰再看球。
嗯，对，就说那行吧，那这场
我就希望他走了以后啊，赶紧去个什么那不勒斯什么的，啊，以后大家还能见着啊，见一次揍一次就行了。
对，那不勒斯
最后跑到国外去弄个球队带啊，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意甲。
嗯，米兰的几任主教练，
见一次揍一次。
米兰的前几任主教练好像都不是很好，日子都不好过。詹保罗现在还没工作吧？
嗯，詹保罗不知道，好久没关注了。
哦，对，他应该是没工作。然后蒙特拉之前是在土耳其啊。
现在好像还在吧？
嗯，对，所以说就在加图索也在外面，对吧？
嗯，
那几任比较好的，就是离开之后啊，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往上走，对
对，
都往下走。嗯，对。行吧，那咱们今天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期待德比吧，希望德比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到时候另外啊，最后啊，就是这个沐风啊，可能会下期节目和他约了一下，不知道他到时候能不能来啊。到时候下期的话，德比之后，我们到时候可以听一听沐风老师啊，这个他也一直比较看好的这个飘利老师啊，最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啊？嗯，可能会来啊。好吧，嗯，然后感谢大红啊，刚刚出院啊，就来录节目啊，很辛苦啊，晚上大红可以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节目录的比较早，就是想这样的话，你不是能晚上还能歇歇啊，睡个好觉。
谢谢谢谢，
对对对，行，感谢啊，感谢大红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喜欢节目的依然是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再见。
好，谢谢啊，拜拜。
嗯。Thank you.